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啊。如果你要继续看，没有问题。但是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已经不想再看这群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谈以色列人，不谈以色列，我们换一个主题。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上面有看到的，叫做敬虔的祝福啊，敬虔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谈谈神的祝福。请问有谁想要神的祝福？可以举一下手吗？哎，不少人举手，很好。那有没有谁说他不想要神的祝福？你可以举一下手吗？啊，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应该我想多数人或者说所有的人都想要神的祝福。那如果说大家都想要神的祝福的话，那我今天这篇信息的内容就跟每一个人都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要告诉你怎么样来领受神的祝福，好不好？所以大家请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哦，不要打瞌睡哦。好，那么还记得上个月的时候啊， Erica， 我们的 Erica 传道有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篇信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有提到一种非常特别的神的祝福。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哦，它是什么样的祝福呢？它是这样子的，它是哇这样子的祝福。有谁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样的祝福？对了，连摇带按，上尖下柔，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祝福。那这样的祝福呢，它是一个要用十足的深度才能装得下的，并且它很特别，它是一种满意出来的祝福。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啊，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容器才能够装下这样的一个祝福。我们也需要先给别人，才会有给我们的。那么在之后呢，我们的首播牧师在上个月他从台湾回来之后，他也分享了一篇信息，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那个题目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其中呢，他也提到我们蒙神祝福的一个法则，一个原则呢，我们就是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然后我们可以给出去。当我们越给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多啊。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篇信息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子一个蒙神祝福的法则往往好像都是有点违背常理的，跟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这些价值观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好像是相反的。怎么会呢？你想想看，哎，我明明就不够啦，我需要神给我更多的祝福啊，那我怎么还可以给出去呢？我不够了我还给出去，这个不是好像怪怪的吗？那如果我给出去是不是我就没有了呢？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如果说各位在听了这样两篇信息之后，你也明白，你也愿意说我要来遵守这样一个蒙神祝福的法则，那么感谢神，因为今天这篇信息是为你预备的。为什么呢？因为听完之后你会更明白神的心意，你会更明白神祝福的法则，你也会更坚定的可以走在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之上。不过如果说你在听了这两篇信息之后，你心里面还是没有很确定，你里面还是在天人交战，你还是觉得说不晓得到底应不应该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有福了。因为今天这篇信息更是为你量身打造，因为听完之后你会非常清楚，并且这个话不只是我在讲，我们今天会邀请来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神秘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他生命的见证，让你知道他是如何来经历神的祝福。有没有很兴奋呢？神秘嘉宾耶，不是普通人，是神秘嘉宾哦。好，神秘嘉宾。好，那你知道神秘嘉宾这应该比以色列人的故事要好听吧？你应该吧。哦，那如果准备好的话，请预备好你的心哦。如果你预备好，要欢迎这位神秘嘉宾，请跟你左右两边人说要专心听，不要打瞌睡哦。 OK 吗？那我们要一起来欢迎这位神秘嘉宾哦。我先提示一下，他这个神秘嘉宾他的名字有三个字，然后呢，他的特征就是他在历史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蒙福，他是蒙福到一个程度是世界闻名的。有谁可以猜到这个人是谁？所罗门。哎，对了，我听到答案了，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啊，哇，他是非常的蒙福。我们这位神秘嘉宾他富有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全世界都知名。他们那时候是在以色列嘛，在那个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对不对？远在非洲的一个示巴女王，那个示巴女王她是个女王哦，也是很富有的哦。但是这个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富有的程度之后，她千里迢迢带着所有的这些的随从，远赴重洋到那个地方，就是要去来拜见这一位神秘的嘉宾，这位所罗门到底他是多么的富有。所以我想，你知道这样的一位 world famous 世界知名的神秘嘉宾，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邀请他来到这边跟我们大家做见证的话，是不是非常有说服力呢？我也很可惜呢，这位神秘嘉宾呢，他已经过世3000年了，所以他今天没有办法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不过呢，他在生前他留下了3000句非常宝贵的箴言来给他的后代子孙，他在这3000句箴言当中把他这一生蒙神祝福的秘诀全部都记载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有机会，我们可以邀请到他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蒙神祝福的秘诀。所以我们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们，好不好，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用恭敬的心，我们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看看在3000年前这样一位蒙神祝福的所罗门王，他到底留下了什么样智慧的言语来给今天的我们可以来学习。这一段经文呢比较短，我们一起来读2遍好不好。在这一段经文是在箴言书的3章9到10节，我们一起读2遍，来，预备起。
你要以财物
和一切
出
手的
土
产
尊
荣
耶
和
华，
这样
你
的
仓
房
必
充
满
有余，
你的酒
榨
有
新酒
盈溢。
再一遍，预备起。
你
要以
财
物
和
一
切
出
手
的
土
产尊荣
耶
和
华，
这样
你
的
仓
房
必
充
满
有
余，
你
的
酒
榨
有
新
酒
盈溢。
好，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呢，我邀请大家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蒙造就，可以来学习神你蒙福的道路。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们请坐。好，那我们读完了这个神秘嘉宾给我们留下的这一句箴言，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觉得哇，果不其然好像又跟世界的价值观相反了耶，是不是呢？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你想要蒙福吗？你想要仓房充满有余，酒榨有新酒盈溢吗？没问题。所罗门说你得先把财物还有出手的土产都奉献给神。那么提到奉献这个词呢，其实我们在提到奉献的时候会有很多重的意思，它可以指很多方面。首先它可以指是你金钱财务方面的奉献，它也可以指是你的时间能力，或者是你的才干恩赐，甚至于到后面你可以指是你整个全人的奉献，把自己全然献上给神所用，这都叫做奉献。这么多种的奉献，那刚刚所罗门所说的是哪一种奉献呢？是金钱的奉献哦，很有意思哦。他说的不是时间才干，也不是能力恩赐，不是，他很具体，他就直接的讲，他说就是财务，你要把你的财务你的金钱奉献给神。而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在教会里面，你知道我们在这边追求神最好不要谈钱啊，你知道很俗气，觉得说好像有忌讳，我们不要谈钱，我们免得伤感情。可是没有哦，所罗门他在这边很具体的讲，蒙神的秘诀就是要奉献你的财务给神。那么除了奉献财务之外呢，他还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他说要献上是什么，是出手的土产出手的土产。那么在英文有一个翻译的版本叫做 The Message， 我觉得它的翻译非常好。出手的土产怎么理解呢？它写的是 The first and the best， 也就是说我们要献上投身的最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财物，这样子才是蒙神祝福的一个原则。所以说这是有讲究的哦，不是说你今天好像我奉献钱给神就可以了，不是，他还是要让你带着这样一个出手这个 first best 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献上，这样子才是可以的。好，那大家可能会有点困惑，什么叫做出手的土产？如果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来看一下的话呢，其实它是指什么，就是我们劳力所获得的第一批的收成，劳力 所付出之后得到的第一批收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知道以前的人嘛，都是比如说可能是农夫，可能是放羊的， 那对他们来讲呢，比如说我们就以农夫来做这个例子，你想想看，在收割一开始的时候，哇，收成了，一开始 很棒，稻子都熟了，我要开始收割，所以要开始忙得不可开交，哇，我们要准备要去把这些稻子收割的时候，你知道神没有说你要收割完之后再奉献，没有哦，他是说你今天第一天的收割完了之后，你收完的这些谷物，这些稻子 OK， 你就要用这些已经收成的来奉献，来 供应给神。所以神是要说，你第一天你还不确定你后面的收成会不会完成的时候，你就要先把你收到了今天的这一个收成，你就要献给神了。那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想看，在经历了整个种的过程，从开始的撒种，从开始这些的稻物的生长到最后成熟到要收割，这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它有经历了许多的困难，也有许多的风险。可是到了收割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收割就没事了，因为已经成熟了嘛，收割了应该就结束了，很放心。其实不会耶，你知道在收割的过程里面，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多可能的困难跟困境。打个比方，这一阵子大家应该知道，从台湾然后有很厉害的台风又吹到中国，就是一个台风很厉害，然后台湾还莫名其妙放了一个台风假，其实风雨没有很大，反而是那个风雨莫名其妙就飘到中国之后，我弟在上海他拍一个视频给我看，那个风啊树啊摇的其实很厉害。所以你这种天灾这样的天灾其实是很不可预测的，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能收割到一半，突然来一个台风，很有可能你的收成今年一整年的收成你就泡汤了。那再来呢，还有什么样的天灾？前一阵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美国拉斯维加斯有一大群的蝗虫袭境，很夸张了，我看到那个影片很恐怖，漫天的蝗虫啊，路上人在走都是很可怕，然后那个整个只要有灯的地方，因为他们被灯吸引，满满的，真的是满满的，看到真的如果你有那种密集恐惧症的，你应该会疯掉，很夸张。所以你知道这种东西是不可预测的，你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就临到了。所以虽然说你的谷物今年都已经完成了它的生长，都已经到丰收的季节，它已经都成熟等待你收割，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你这一群谷物可以很顺利的全部收割完毕。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按照人的理解，按照我们人的理解，就是说，哎呀，神啊，我非常感谢你，我今年的谷物收成非常的好，然后到现在这个时候，哦，谷物都已经生长完成了，我现在好好的把它全部都收割完毕之后，我都收到谷仓之后，我很好的，我预备好自己，然后我把这些东西，我再拿出一部分我来献给神。这是按照人的逻辑的思想，是不是觉得，哎，挺好的，很合理嘛？我干嘛要冒着这些风险呢？我既然有这样子的收成，我收成好之后，我全部都弄好之后，我弄得好好的漂漂亮亮的，我再奉献给神。可是神不是这样讲的，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你第一天你收成下来你就要献上。换句话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是要我们凭着信心，冒着这样的一个收割，很有可能最后说不定会遇到困难，没有办法完全收完的情况下，你凭着信心，你今天领受了这一笔第一笔的收成，你就要献给神。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这个就是出熟土产的定义。而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神的祝福会临到。因为怎么讲的呢？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我们的钱财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出熟土产还有财物，对我们人的意义来讲呢，除了是我们个人辛劳努力之外，它其实还包含了我们的成就感跟安全感。那当我们愿意把最好的这一份拿出来献给神的时候，其实它代表说我们愿意表明我们对神的感恩，我们对他的信靠，还有我们对神的一份尊荣之心。所以总结一下，所罗门他所说的一个蒙福的秘诀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他就是要我们献上我们的财物，并且呢，是我们最看重的头一笔钱，头一笔钱。请问大家有信心吗？哎呀，好像不是很有信心哎。啊，其实很合理，因为这真的很困难，真的很困难，很挑战的，不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啊？你知道很多时候啊，大家说啊，我们要奉献给神，奉献给神，可以啊。我们奉献什么？奉献时间，哎，我奉献我的财力，我奉献我的才干，没问题。好，我可以。可以奉献，可是今天如果叫大家说掏开你啊，掏出你的腰包要来奉献钱的时候，要想一想哦，不行，为什么？哎呀，这个世界你知道，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靠金钱来运作的嘛？你知道俗话有一句话怎么讲？他说：“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却 万万不能，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金钱至上，钱很重要，所以呢，我宁愿献上我其他的东西，我献上我的时间，我献上财产都没问题， OK 没问题，但是神你千万不能叫我献上钱，我还要养家糊口，现在物价一直在涨，我的工资都没有涨，我钱都不够用了，哎呀神啊，你就放我一把吧，不行不行，你不要叫我先，不要叫我奉献钱，除了钱以外都可以，不要钱不要钱，不可以钱，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可是如果你人生当中，大家去想想看，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什么是你那一份出手的最重要的最好的那一份？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这么看重金钱的话，难道你不就更应该献上你的金钱吗？很有意思哦。不过也没有关系啊，你知道这个东西确实很困难，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已经被这样教导了，你要一下子转换过来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如果说如果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很快接受的话， OK 没有关系，不过还是需要请大家配合我、啊、配合我一下，今天请大家尽量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啊、开放的心态，因为我接下来会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而且为什么这样做之后对我们其实是有好处的。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天国的价值观。好，我们现在要来学习天国的价值观哦，请大家注意开放的心态哦。啊，虽然说你心里面有千百个不愿意，我不想奉献金钱哦，你可能心里面想说 ，Michael， 你就算了吧，你今天你这个念头你就打消吧，你不可能说服我的，我肯定不会献上金钱的。没有关系，我讲的不算数，我们继续来看神怎么跟我们讲。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献上财物呢？首先啊，我们从经文里面看，所罗门给我们一个蒙福的秘诀，他怎么讲？他说你要，啊，你要。他不是说你可以，他也不是说你应该，而是很直接的他就讲说你要。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命令。虽然说这个命令是所罗门所讲的、啊、但是大家也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呢这句话其实就是神启示所罗门把它给记载下来的。换句话说，这句话也就等同于是神的命令哦，神的命令哦，神的命令。他说什么？神命令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有余，你们要丰盈，你们要满意。哇，神不是说我们可以丰余，我们可以蒙福，可以满意，不是哦，他不是说你们可以哦，他是说你们必须，你们要，你们定义，他要定义让我们蒙福。神命令我们要蒙福，哎，命令我们要蒙福，有没有很兴奋呢、啊、哎，好像比刚刚兴奋一点了。好，其实神的心意真的，我告诉大家，他是要赐福给我们的。他不但是将来在天上要赐福，要让我们蒙福，在我们现在还在世上的日子，他也要让我们蒙福。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细节，就是神他要我们先做一件事情，之后呢，我们自然就可以蒙福。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就是要献上我们的财物，并且还要是投身最好的那一份。那么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曾经呢，在大概在20世纪初的时候啊，那时候美国有一个知名的布道家啊，这样一个布道家，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越给就越多》。那么在这一篇文章当中呢，他提到说，他的父亲啊是一位牧师。那当时的美国因为比较早期，其实那时候牧师的收入不是很稳定。他只能靠着到外地去举行布道会，然后在这个布道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拿到一些的奉献，那这一份的奉献，这一份的金钱就成为他们家收入的来源。那么有一次呢，他父亲又到外地去布道了，那过了十多天之后回来之后，他这次回来居然没有带钱回来，家里面其实都已经在等着他带这一笔收入回来，因为不够用了，居然没有带钱回来。那么妈妈就问了，然后她老公才说、哦、其实呢，因为她去布道的那一间教会非常的困苦，在那个大冬天的，其实他们的牧者、啊、衣服都已经不够穿，他们家的孩子就是很多衣服都有破洞都不够穿，所以她父亲就不忍心啊。所以虽然说她确实收到了这样一笔奉献的金钱，那时候是50块美金，50块美金现在可能不多，但是在当时来讲非常多的一笔钱啊，50块的美金就还给了这一个当地的教会，所以她没有带钱回家。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家里面的邮箱里、就不断的收到各种的账单，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经验，今天一个、 电费的账单，明天一个水费的账单，后天一个煤气的账单，账单就不断的雪片般的飞进了他们的家里面。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交，因为没有钱，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父亲就把他们全家人一起聚集起来祷告，然后祷告就说希望神可以来供应他们的需要。那么这个布道家那时候他还小嘛，他心里面就在想说，诶，神到底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呢？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个疑惑。结果呢，到隔一天啊，隔一天他们去开信箱的时候，非常神奇，里面有一个信封，信封打开来居然是现金啊，居然有钱啊。大家猜猜看有多少钱？1250块。哦，1250块。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布道家在这个文章里面他下了一个结论啊，他下了一个结论，他怎么讲？他说神需要一颗种子，神只要一个种子就够了，他不管这个种子是大还是小，就算这个种子只有一点点，神也可以做最大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布道家他把一个神做事的法则告诉了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神他需要一颗种子。哦，你知道神有最大的能力，神是万能的，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说他是万能的，他有最大的能力。大家都 读过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吗？耶稣可以一下子让5000个成年男子，换句话说，其实那样的聚集可能甚至超过10000人哦，包括老人、孩子、妇女，全部合起来可能超过10000，一下子就吃饱了。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可是神需要一件事情，先要满足一个条件是什么？先要有一个人拿出那五饼二鱼来。有没有发现很好玩哦？神可以做，但是他需要你先拿出那一个种子。他可以完成各样的事情，但是他就是需要那一颗种子。这个种子不需要很多，哪怕只有一点点，但是需要你先把这个种子拿出来，神才可以去完成那个非常大的事情。所以这个布道家最后他在文章里面他提到，他就说他的父亲种下了50块钱的种子，神叫他这颗种子有25倍的收成，有1250块的收成。而且这样子的事情在他从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当中是不断不断的在发生，所以他从小就很清楚，他认识，他知道神是信实的。那么神赐福的法则就是跟他的这个文章的题目一样，就是越给就越多。他的父亲给出了50块，回来1250块。所以我们奉献财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这是神的命令，他命令我们，他要我们去蒙福，他要我们去奉献我们的财物。所以说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那么也就代表我们在为神预备那一颗小小的种子。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讲了第一个理由，就是神的命令很棒，神命令要我们蒙福。再来呢，我们要讲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听清楚，这个观念就是一个管家的观念。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弱智，好，请听好哦。请问你的钱真的是你的钱吗？有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我觉得说，哎呀 Michael 你是把我当三岁小孩吗？搞不好我现在的三岁小孩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耶。这是什么傻问题啊，逻辑观念吗？你的钱是你的钱吗？我的钱当然是我的钱，如果我的钱不是我的钱，怎么叫做我的钱？是吧？很好玩啊，我的这个题目真的 很好理解，不是像刘同书牧师那种很烧脑的。我的钱当然是我的钱啊，这个没有什么好去怀疑的。可是我要问大家，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你的钱真的是你的钱吗？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作者怎么说。好，在诗篇第50:10-12，这边怎么讲？他说，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饥渴，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这句话其实是神说的，所以这个我的意思就是，神意思就是说都是我的。哦，原来天地万物都是神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回到刚刚的问题，你的钱真的是你的钱吗？其实不是哦，都是神的耶，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换句话说，谁才是这些金钱的拥有者呢？不是我们哦，是神的哦。那么有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也会有人就觉得不太公平，觉得他想要提出质疑。 哎，这些钱难道不都是我们辛勤劳力付出之后所收获赚回来的吗？是我们的劳力付出所得，凭什么你这个神好像 很霸道说都是你的、啊、那我们来看看生命记怎么讲。生命记八章十八节，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哦，得获财的力量是谁给的？是神给的耶。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自己哦好厉害，我可以赚回这些钱都是我的功劳。为什么？因为你的聪明才智，你赚钱的能力，你四肢健全，你有这些聪明的头脑，你可以去靠你的能力可以赚回这些钱，都是神给你的，都是神给你的。如果没有神的祝福，其实你真的什么都做不了。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金钱呢？这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说的管家的概念、啊、管家的概念，管家其实才是神对我们所拥有财物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不过只是神暂时托付给我们去管理而已。只不过呢，很多时候因为钱你知道被我们用久了，用久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就被我们怎么样啊，就占为己有了。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只是管家、啊、神只是托付给我们去运用，去管理，去使用这些财物跟金钱，然后让我们去怎么样呢？去服侍神，还要服侍人。就好像马太福音、啊、大家可能有听过，马太福音里面有提过有一个比喻、啊、耶稣用的一个比喻，它里面有三个仆人。这三个仆人呢，一个人给他五千两，一个仆人给他两千两，还有一个人给他一千两。那么主人呢，去让他们管理这些财产，而将来有一天呢，这个主人他还是会回来，要来去收，要去看他们到底怎么样的管理。所以最终有一天，其实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也都是要去跟神交账，我们是不是在地上有做一个很好的管家，来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些产业。那么既然我们只是管家，哎，那我们的身份如果是管家，是不是我们就得尽好我们做管家的责任了呢？如果我们是管家，主人叫我们怎么运用，是不是我们就得怎么运用呢？如果神说你们今天应该纳上，应当纳上你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是不是我们就得纳上十分之一呢？如果神说我们应当献上我们的财物，那我们是不是就得献上财物呢？因为这些财物的主权拥有者不是我们嘛，是神耶，所以我们说的不算哦，是神说了才算的。我再强调一次，神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他从来不要我们贫穷，他定义要我们蒙福，他也不是要来剥削我们，只不过他需要先确定一件事情，他需要确定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会不会好好的去管理他的财富。大家觉得神会不会信任我们好好管理他的财富呢？会吗？说的具体一点呢、啊，如果神把钱赐给你，进到你的口袋里之后，他出得来吗？出得来吗？如果只进不出的话，其实坦白讲，神很难把他的资源更多的放在我们的手里面嘛。因为神把财富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去挥霍去享乐，不是，财富是用来干嘛？是要来建造神的国，是要来祝福别人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话，神没有办法信任我们把更多的财富托付给我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邀请的那位神秘嘉宾，对不对？所罗门，哇，非常的蒙福。那他之所以可以这么蒙福，其实就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就是一个管家，主权不在他，在神。那么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有叮咛我们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如果我们很清楚明白我们的身份是管家之后，其实我们自然就会很乐意，我们可以做到很乐意的把我们的财物给按照神的吩咐奉献出去，也就能够抵挡我们里面内在老我。你知道我们内在老我一个非常强大的自私还有贪婪的心，而当我们可以这样子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的时候，不但我们在地上，我们将来不但我们可以在地上去操练将来我们在天上的管理，并且神也会更加的放心将更多的财物赐福给我们现在在地上来享用。因为神很清楚知道我们会正确的来使用这些他托付给我们的财物，去使用它来祝福人，也要去祝福神。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所以说我们需要奉献财物，因为是神的命令，并且呢，我们也只是一个管家，所以我们要 奉主人的心意，我们来使用这些的财物。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这第三个原因了，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奉献财物的这样一个行为呢，我们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尊荣神。尊荣神，哎，好像不太会想到这个好处吧？你奉献财物，一般只是觉得说，哦，奉献财物去帮助人，但是你其实透过这个行为，神很明确讲哦，你也是在尊荣神哦。哦，我们在尊荣神呢，我们看到经文里面他有提到尊荣神，对不对？那我们再看，哦，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希伯来原文当中这个尊荣这两个字，哦，它其实跟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当时有颁布十诫，哦，神的十诫，其中的第五诫是什么呢？就是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这个尊荣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跟孝敬父母的那个孝敬其实是同一个字，哦，它都是尊重看重的意思。换句话说呢，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我们以神为父，好像孩子在孝敬父母亲一样的方式。当我们在奉献财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等于我们在尊荣，在孝敬我们的阿爸天父。奉献财物其实就是代表我们对神的爱，还有我们对神的心。怎么理解呢？再举个例子，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说，啊，他平常在生活当中他很尽心竭力的他去供养他的父母亲，啊，比如说财务上面各种上面的需要都供养他们。那在供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单单就这一个行为来看，啊，单单就这样一个供养的行为来看，其实你并不能够很明确知道说他是不是真的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他对他父母的爱还有他的孝心。搞不好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哦，说不定他的父母亲可能有一笔大的遗产，他为了要拿到那笔遗产，所以他在行为表面上他去供养他的父母亲，所以我们不晓得他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反过来看，如果反过来有一个人，他说，哦，我非常孝顺我的父母， 我尊敬他们的父母，可是他都没有任何供养他父母的行为，他没有任何供养的行为，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哦，他一定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真爱是一定会带出行动的。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自然就会遵循神的话，我们自然就会献上财物来尊荣他。同意吗？那话是这么说没有错啊，可是我想那时候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心里有一些疑惑。他说，哎，献上财物，为什么献上财物会等于尊荣神呢？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很好玩。如果说今年我们现在过农历春节，你知道中国我们过农历春节大家有一个习俗嘛，我们就会习惯去拜年，对不对？我去别人家拜年。好，比如说今天，啊，过年了，你想要去你老板家拜年，诶，你希望说，啊，拜年给一个好彩头，然后希望老板明年可以多关照一下。好，请问这时候你去拜年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带礼物？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敢带两串快要烂掉的香蕉去拜年？不只是两串胶哦，而且是快要烂掉的两串胶哦，应该不敢吧，对不对？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行为举止会是什么？你没有在尊荣你的老板，你是在羞辱你的老板，你在羞辱你的老板。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们在奉献什么？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看我们奉献什么，你就可以看出你到底是在尊荣神，还是你在羞辱神，也可以看得出我们尊荣神的程度有多少。这个话有点重哦，但是我觉得要大家 很仔细的去思考哦。如果你能够把你最好的、最上等的、最棒的、最宝贵的那一份献给神，其实这个就代表了我们对神的尊荣。那我们如果说把我们生活、日常生活当中最不可或缺的那金钱，几乎是世界上所有人公认最重要、缺了就万万不能的这个金钱，如果你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礼物、这样一份大礼献给神的时候，是不是也就代表了我们对神是何等的看重，也就显示出我们对神是有何等大的尊荣。很有意思哦，大家要去想一想这个事情。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还有最后一个理由。当我们如果顺服神的命令，我们去做一个好的管家，我们献上最好最宝贵的那一份来尊荣神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在第十节的经文，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说，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哇，真棒啊！原来当我们顺服神的命令去尊荣他的时候，神会大大的来祝福我们。怎么样的祝福呢？ 第一个他说到是有余，什么意思啊？有余，他不只是说你够用，不缺乏，不只是说你够用，他还要有余，有多出来的，好像五饼二鱼的神迹。请问大家吃饱之后吃完了吗？没有吃完，还剩下十二篮子，还有哦，它是有余的。并且除了有余之外还要什么？它要盈溢。什么叫盈溢？盈溢就是说它是满出来的，而且这个满出来不是说好像你去餐厅吃饭那个服务生帮你倒水不小心洒出来，不是哦，它是那个杯子就这样倒倒倒，看着它满出来，满出来之后不断的流不断的流，这样子叫做盈溢，是满到连任何空隙都没有，明明满了还要继续再倒给你，让你满出来，这叫做盈溢。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丰盛的神，他出手都是丰盛的，绝对没有是一点点的，他是没有保留的，他就是满出来的祝福。而且敬虔就会带来丰盛跟有余，这就是蒙神祝福的一个属灵的法则。在这边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句所罗门说的另外一句非常好的箴言，它是记载在十一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啊、他怎么讲？他说有失散的却要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所罗门呢，他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告诉我们他丰盛有余的一个秘诀，就是奉献，就是舍，就是尊荣耶和华。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奉献的观念就好像是撒种，每一次的奉献就是撒种，我们撒的越多就收的越多，这就是天国蒙福的法则。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说到这边我想大家应该也清楚了，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奉献财物呢？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呢，它是神的命令，它定义要我们蒙福，换句话说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第二呢，我们并不是这些财物的拥有者，我们只是管家，所以主人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第三呢，透过奉献出我们最好的最宝贵的时候，不但可以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心，同时我们还可以让神得到尊荣。最后呢，我们如此行的时候，神就会大大的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余，可以盈溢，可以经历神的丰盛。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用财物来尊荣神。好，那我们现在应该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奉献财物哦。那么接下来的信息也很关键，因为我们要来具体的谈谈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奉献我们的财物。前面有没有提过、啊、我们的财务必须是出手的，是最好的。请问现在有谁是、农夫还是放羊的？好像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嘛。好， 那你要怎么线上出手的土产？我们刚刚有解释过出手的土产是什么，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线上那个投生的第一只羊啊，我没有办法把我收割的第一个收成线上给神啊。那在我们现今的社会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今天可能是学生，你读书、啊、好不容易完成学业了，你毕业了，哎，毕业 好几个月之后，哎呀，知道这个年头、啊、工作不容易找，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了，很开心。又或者是说你可能现在刚刚好正好就换了一份工作，换了一份新的工作。好，那么在这个工作里面，你拿到的头一笔收入，第一个 full night 拿到的这个工资，其实就可以理解成你出手的土产。你这份钱，你刚才去想象一下、哦、你收到这笔钱，其实你还不晓得是不是你会不过那个试用期。你知道新的工作嘛，都有一个 probation， 都有一个试用期，你不晓得会不会过，说不定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哎，试用不通过，你可能就又没有工作了，啊，这是有一个风险的哦。而且你现在的收入不是很稳定，对不对？那也有可能说你现在你知道刚毕业，好不容易我有收入，很开心啊，我想要。不要再靠我父母亲给我的资助了、啊、我现在要靠我自己的收入，我去付房租，我要搬出去住，或者是说我好像换了一份新工作，我很开心，我的这笔钱之后，我看到那份我很喜欢的、啊、在橱窗里面看到的那个包包，我很喜欢，我看了很久了，现在终于有钱了，我可以拿这笔钱去买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了。你知道你有各式各样很好的理由去运用这笔金钱，可是如果按照我们刚才这样子前面跟大家分享教导过神的心意还有他祝福的法则，请问大家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一笔第一笔的工资的收入？ 献给神，对不对？而且怎么献？我个人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是，你要把这一笔金额，所有的钱，全额的奉献给神，是全部哦，你头一笔的收入工资全部献上给神。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能够献上最好、最美、最宝贵的那一份礼物。而且我相信大家，如果我们这样子通过实际的行动去尊荣神的时候，相信神他有余跟丰盈的祝福也会跟随我们。是不是很挑战？很挑战哦，没有错哦，很挑战的。那么关于金钱这个话题啊，我想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钱啊，这个东西最好我们不要谈啊，我们应该来教会，我们就是要专心的追求信仰啊，我们要来与神相交啊，我们不要谈钱。而且有些人可能觉得说，钱不好，钱这个东西会让我们觉得会让我们贪心，会败坏我们，所以我们最好不要，避而远之，我们不要去碰钱。这都有点极端了。那我们来看一个十八世纪非常著名的英国神学家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他怎么讲？他说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尽你所能的去赚钱，尽你 所能的去节省，然后尽你所能的去奉献。所以我想这一句话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金钱价值观。因为金钱本身它其实是中性的，它只是一个工具，它没有好坏之分。神其实不怕我们拥有金钱，只不过很多时候在我们拥有金钱的过程当中，我们却被金钱给拥有了，让金钱成为我们的安全感和满足感还有价值感的来源。那这样其实就有问题了。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好奉献财务还有尊荣神的这样一个原则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成为钱的管家，而不是成为钱的奴隶。 OK 吗？好，这是金钱，我们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除了要献上这样一个出手最好的之外，我们奉献财务的一个态度其实也很重要。态度，态度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可能聊天的时候你会聊到，就说哎呀，等我有钱的时候我们再奉献，等我有钱了我再奉献，我现在钱不够，等我有钱再奉献。不用觉得奇怪哦，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这样想的。不过这个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一个疑问，我会有一个问号，我会想说，有钱的时候可以奉献，那么请问到底什么样的时候叫做你有钱了？很有意思的问题哦，大家可以想想看，怎么样叫做有钱？怎么样叫有钱？其实我可以很明确跟大家讲，我觉得这一天永远不会到，不会到的，你不会真的有钱，因为你永远都会不够，你永远都不会满足，你到了那个目标的时候，你还会有下一个更大的目标，这就是世界不断在推你的这一个动力，你要更多。而且我在这边要强调一下，我们一边在谈的奉献，奉献 offering 跟施舍 donation 这两个词其实有很大的差别，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一个呢，奉献是什么？奉献是我们甘心乐意没有条件的付出，叫做奉献。那施舍是什么？施舍就是说当我们有剩下有多余的时候，我看别人可怜，好，我顺手给一点，这个叫施舍。那请问我们在奉献财物给神的时候，你到底是真的奉献还是你只是在施舍？你是真的等到自己够用了之后，看神觉得可怜，看神在家有需要，然后你捐献一些，施舍一些给教会给神，是这样吗？还是说你是真的甘心乐意，不管你自己有多少，我就是透过财务来尊荣神？神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我们奉献的态度，态度，他不是看我们奉献的多还是少。保罗怎么说？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重点不在多还是少，在于你捐得乐意，你的态度，在于我们怎么样可以透过我们的奉献去尊荣神。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不管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可能你很富有很多钱，可能你现在的钱非常少，只要你有一个感恩的心，只要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哪怕是那位穷寡妇的两个小钱， 都可以献上之后，在神眼中看为是极美极宝贵的一个非常好的出手土产，让神得着尊荣的那一份两个小钱。所以关键在于我们献上这些财物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同时呢，我们在透过这样子一个奉献财物的过程，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实际的行动，不但是我们在尊荣神，我们还可以让神的家有粮。神的家有粮，请问大家知道神的家在哪里？在教会，对不对？如果说今天神的家很贫穷，请问神有没有尊荣啊？没有尊荣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但是要顾念神的家要有粮，我们还要让神的家是非常丰富的。大家说阿们吗？阿们。所以我们态度很重要。再来要看我们的动机。你知道蒙福的顺序是很重要的哦。你没有错，我们在奉献财物的时候，神自然会通过满溢出来的这样子一个福分来祝福我们，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奉献的动机只是为了单纯得到神的祝福，那就很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今天就好像变成我们在跟神谈一个交换条件，你好像在跟神讲什么，说嘿神，你看，哎，我今天有奉献，所以你必须祝福我。你看我今天奉献了50块， Michael 在台上跟我讲那个布道家25倍1250，你明天1250放到我的账户上面，全这样 OK 吗？好像怪怪的，对不对？不太对吧。我想再讲具体一点，神他是一定会赐福给我们的，只不过这样的一个祝福蒙赐福的形式不见得是我们最喜欢或最想要的。因为我们奉献的是什么？是钱嘛。所以很自然我们的思维逻辑就是说 我奉献的是钱，所以神你要祝福我，你应该也是用金钱的这种形式在祝福我。这是我们一般人正常的逻辑思维。可是其实不见得。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最需要的那个东西，有可能是金钱，但是也有可能是别的其他的形式，但是神是一定会赐福给我们的。而当我们这样子愿意甘心乐意献上的时候，就算神他最后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想要的那种形式来祝福我们，其实我们心里面也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一种祝福，只要神他是乐意赐福的，我们就甘心乐意的凭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份祝福。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奉献的动机只是为了神的祝福而去奉献的话，如果最后神给你的祝福并没有让你满意，并没有让你满意，请问你是不是要开始埋怨神？那你还会不会继续奉献？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到底是把神当作是神，还是你把神当作一棵摇钱树？很重要咯，这个大家要想清楚哦，一定要想清楚这两个之间 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带出来的结果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如果你的顺序弄错了，你不但没有尊荣神，你其实是在得罪羞辱神。所以我们在奉献财物的时候，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个更比较实际可行的一个奉献的方法，比较实际可行的奉献方法。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一个可以具体献上出手投身奉献的这样一个例子嘛，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新工作的头一份工资全然的献上给神。可是我们不太可能说好像每个月换个新工作吧，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不要到最后说今天 Michael 说我们要献上出手的土产，非常好，好，我从现在开始立定心志，我每个月要换一个新工作，我每个月都可以献上投身的土产，所以神要大大的赐福我。请问这样子做好吗？这个是脑子有问题。我们要有智慧，好吧，我们要有智慧。但 那我们要怎么样奉献呢？你知道我很有心志啊，我很想奉献啊，可是我不能每个月换工作啊，怎么办呢？其实是有一个办法的，我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在进入这个分享之前，我们要先谈一个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叫做十一。请问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十一吗？应该多数人知道。如果说很快解释一下，十一就是说我们 每一笔收入的十分之一，每一笔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一部分，这一小部分的钱是属于神的，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它应该是要纳入神的家。这个我就不多做解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要做的，这其实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 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什么是十一，会后请你找你的小组长可以去聊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很重要。那我在这边强调一下，十一它是当纳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这笔钱本来就是神的，它都不归你管的，说白了就是这样。所以十一不是奉献， OK？ 很多人有时候会觉得十一是奉献，不是，我现在很强调十一不是奉献，十一不是奉献。不过呢，它十一这样子一个很有系统按比例的奉献的方式，其实是给我们平时的奉献，真正的奉献其实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怎么理解呢？你知道我们平时在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有感动，我们都可以奉献的，一些我们奉献的对象也有很多，我们可能是 有人有需要我们就奉献，教会有需要奉献，可以是感恩的奉献，建堂的奉献，宣教的奉献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奉献。可是 这些奉献很多情况下它是比较随机的，你知道可能今天看到一个需要，你奉献，然后看到一个东西你有感动奉献，可是它是很随机的，它不是 很持续的，它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但大家也知道我们一个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老我，然后我有一个 很不好的东西叫做一个惰性，你知道那个惰性就是很多时候你就会偷懒，甚至于你就会忘记要奉献，你就就忘记了，就不知道要奉献。所以其实这样子很有可能就是说，你虽然有这样一个奉献的心智，你虽然听了今天的信息你觉得很棒我要奉献，说不定你现在一下很有火热的心你想要奉献，可是过了今天明天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就忘记了，因为撒旦的谎言一进来，你惰性一发动，你就又忘记要奉献了，很可惜，很可惜。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克服这样的一个惰性呢？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采用类似十一这样子一个奉献的方式。它这个奉献有一个很好的特色，它就是一个很有系统按照比例的，因为我们刚刚跟大家解释嘛，是你每一笔收入的十分之一你拿出来给神，虽然说它不是我们的，它也不叫奉献，但是它这个方法其实是很好的。那所以说其实它这是有一个好处的，好处在哪里？就是说不管你的收入是不是稳定，比如说你的收入可能这个月，因为有些人的工作性质有可能他的收入不是一个固定的，他可能这个月赚很多，有可能这个月赚很少。那如果说你每个月要固定奉献一笔钱的话，其实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啊。比如说你这个月收入很多，你奉献这一笔钱没问题，很容易。可是如果你这个月收入很少，你要奉献出这一笔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困难。那怎么办呢？其实你可以按照一个比例，好像十一它是十分之一嘛。那如果说你现在是按照一个比例，比如说可能1%，那其实这个比例不管你这个月的收入是多还是少，因为这个比例它是一个根据这个钱的大小来的嘛，所以其实你不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啊，它不会。而且你再一个就是你不太会忘记，因为它是跟着你每一笔收入来的，你只要收到钱你就是这笔钱就出去了。所以我鼓励大家这笔要奉献的钱，这笔要奉献的钱是可以在你一拿到收入的时候你就优先分别出来的一笔出手的钱，一笔出手的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收到工资的时候，你就先把这笔你准备要奉献的钱你直接就奉献出去，或者是你也可以去银行开一个账号，你就专门这个账号就是奉献的，然后你就把这一小笔钱你就存到这个账号里面，它就是专门用来服侍神奉献的这样一个账号。在前两周我们周五在这边晚上我们有一个学职青的聚会，学职青的聚会我们那天的题目是开源节流，就是在帮助大家去讲怎么理财。那天我们有做一个很简单的调查，就问大家说有谁知道你每一个月的收入你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然后我问了一下之后 在场大概有40多个人吧，举手的大概不到5个吧。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就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你是不晓得你自己的钱花到哪里去的。那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钱花到哪里去，对，那如果说到了每个月比如说月底你说我很有心智我要奉献，好，可是你知道到了月底之后大家都是月光族嘛，钱就花光了，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哎呀不好意思神啊，你看这个月 我工资换到现在只剩下3 cent 了， 我不能再用了、我下个月再奉献吧。你知道很好玩的，你就会莫名其妙到最后就会发现我的钱不够多了最后我就 不给了。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按照我刚刚的建议，是你收到的第一瞬间你收到钱的同时你就先把这笔要奉献的钱先拿出去，那其实就不会存在这个状况。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你剩下的钱真的就是你可以自由支配的钱，你可以很放心的去用，也不用到了月底的时候你觉得心里面好像觉得有点愧疚感，你觉得说怎么我又没有奉献，不需要了，因为你一开始就是把这个钱放好了。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其实你知道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投身出熟的概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 要一个、施舍还是奉献的概念。如果说你今天是、留到每个月月底最后的那三线的钱，然后拿去给神，请问这个是施舍还是奉献？这很像是施舍，对不对？因为你钱剩下了，我用完了，我最后剩下三线，三线神你赏给你，你拿去用，这个好像不对吧？这就变成是施舍了嘛。所以其实怎么样叫做出熟的土场，我们真的就是一开始拿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钱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献上我们的财物呢？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感恩的态度，还有一个合一的动机，然后我们要用一种好像类似十一这样子一个很有系统和按比例的一个方式，我们来献上我们最好的出熟土产。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让神的心得着喜悦，使他得着尊荣，并且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就得到神这样一个满意出来的祝福。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来奉献。一起来奉献。说了这么多，我想在这边跟大家用最后一点点时间分享我自己的见证。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相对、很小气的人。其实也不是相对，我觉得也是蛮绝对的，我就是蛮小气的。对，我不太懂得给予，就是给出去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有困难的。那信主之后呢，其实我们在十一这个，我个人、在十一这块也是 有过不小的挣扎。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啊，十一啊，好好好好，做吧做吧做吧。但是你知道，做归做，但是其实第一个态度不是很好，心态不太对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你知道，平常你去市场买菜，如果在国内去那种传统市场买菜，大家一定都会去讲价，对不对？讲价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老板，把那个零头拉掉吧，拉掉零头啊，零头那就不要了，就杀价嘛。那我在跟神奉献的时候，其实也会这样子，就是零头拉掉，而且这个零头还不是小小零头，不是说那个啊、小数点后面的那个零头，不是，很可能是百位数后面的零头。这叫偷斤减两、这就是那种。可是后来是慢慢慢慢在经过不断的就是好像、信息的学习、小组长的分享、牧师的教导，我比较清楚明白十一的目的跟十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从原本这样子自动去零头的一种这样的十一的习惯就开始改变。它到后来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是无条件敬畏、无条件敬畏。然后再来呢，我原本是税后的十一，你知道税后的十一很正常嘛，税后。可是慢慢就挑战自己，就变成是税前的十一，税前的十一。可是刚刚也提到，十一只是当纳，所以我后来呢，在这个当纳的十一之外，我也开始操练一个真实财务上的奉献。所以有建堂的奉献，有感恩的奉献，然后目前我们也会定期的啊，在透过金钱的方式去资助台湾有一个安提阿侍奉团，他们在中国的青海有办一个很好的儿童宣教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们是定期的钱会资助他们。那当我这样子按照神的心意来奉献财务的时候，神是非常信实，他开始让我真实去经历到他那个满意出来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首先呢，在潜移默化当中，神就开始改变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可是当我这样子在操练的时候，其实神慢慢开始改变我的性格，他让我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爱计较，有时候不会去很计较那些小小的钱。虽然说觉得好像表面上我可能吃亏，好像有点受损，算了，没关系，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我只是管家。所以很自然的让我去不再这么纠结那些小钱，让我开始变得比较慷慨，让我比较可以开始给得出去。所以其实我个人就会觉得我自己整个人是变得 更好了。所以这是神给我的第一个祝福。第二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每个月的收入少了一部分，有一部分的钱你知道一进来之后哇就出去了，可是其实我在财务上并没有匮乏，真的没有匮乏。在我最有需要的时候，神一定总是会来帮助我，他透过各样的形式来祝福我、补助我，所以我基本上真的都没有匮乏。所以这是神给我的第二个祝福。那么再来呢，神给我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有才德的妇人作为我的妻子，还有一个非常讨人喜悦的大女儿。那么在下个月我们也即将迎来我们家中的另外一个新成员，我们的小女儿。所以这是神给我的第三个祝福。虽然神他并没有透过金钱的方式来让我去经历到他这样一个满意出来的祝福，可是我在财务上真的就没有匮乏、我现在并没有成为亿万大富翁，没有。可是对我而言，神所给我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任何金钱没有办法换回来的喜乐跟满足。 而这就是神有余、神丰盛、神盈溢的祝福，这就是神天国蒙福的法则。我已经非常真实的经历到神的祝福，我相信在座的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总结一下今天我分享的信息啊，首先我们明白了神祝福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越给就越多。然后呢，透过所罗门他的亲身见证的分享，我们明白了神祝福的法则，就是我们要用合一的态度献上我们的出手最好的那个财物。而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不但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还可以使神得到尊荣，并且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使我们有余。最后呢，我们也谈到怎么样可以透过一个很实际可行的行动来献上我们的财物，就是我们用一个感恩的态度，有一个有系统按照比例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献上我们最好的那一份出熟的土产。台北士林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刘群茂牧师，他曾经做过一个见证，他怎么讲，他说他跟师母有一个约定，就是在每一年的奉献都要比前一年更多。然后这么几十年下来，他们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从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四，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分之五了，超过十分之五了。那么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神也非常的赐福给他们很多的恩典，他们从来就没有任何的缺乏。那么或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刘牧师这样子，好像一下子就变成线上超过十分之五，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很小的地方开始操练。所以我在这边要挑战大家，好，我挑战大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开始十一的，我鼓励你一定要开始十一。如果 这是真的是持守神的命令，我们要开始去献上你当纳的十分之一。那么如果你已经在十分之一的话，我也要挑战你，你可以每个月多增加一点点，比如说十分之一点一，十分之一点一，你多上百分之一，我想应该不会对任何人有任何的难度。我再强调一次，重点不在于多还是少，在于你的心，在于你的心，你是不是愿意用你的信心去跨越这第一步，你用具体的行动，你奉献上你最看重的这个金钱财物去尊荣神。当你一旦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开始走上这条神天国的蒙福道路。然后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每一个基督徒，全世界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这样做的话，你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教会的事工、社区的福音活动、各样的训练、宣教师的需要、合场的需要、海外宣教，所有这些建立堂会通通都需要金钱，这些的需要我可以告诉大家不会再有缺少了，不会了。因为通过实际奉献财物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不但神可以得到尊荣，不但我们自己可以蒙福，还可以让神的家是有粮的，并且可以让神的家是丰盛是有余的。如果有参加过我们七月联合同工会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我们即将在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筹募我们下一个接下来十年的一个建堂的一个基金，一共是1503万。林牧师会在9月8号的周年庆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细节。那我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实际的行动去支持神的家，来尊荣我们的神，也让我们一起去经历神丰盛有余盈溢到满出来的祝福。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奉献财物领受神的祝福。好，那我们这时候请敬拜团给我们带领一个